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关于以色列支派里面的但族这个支派所分派的土地，被强大的非利士人占据的。但族所以就需要更多的地图跟空间。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是完全在混乱的一个时期，像一群龙无首。现在我们来看四诗记十八章第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支派能征服所有应当属于他们的地图，北边的但支派也不例外。但这个支派遭遇到麻烦很严重，所以他们只能够逃到山上啊，到山上去居住。现在我们看十八章的第二节，四世纪十八章第二节，但人从索拉和以石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那么这几个人啊，这几个但人四处在探听哪里可以让他们扩展他们的地图，他们就来到米迦这个人的住所。现在我们看三四两节，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这个人他自己不过是一个受雇的一个传道人。那么这个利未人他妥协了自己的立场，在这段期间他自己也是充斥着妥协腐败混淆。不论在哪一个时代，看来都是一个背叛真神的记号，就是妥协腐败混淆，这是一个背叛真神的一个特征。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会离经叛道，离开真神，处在一个腐败混淆的阶段里面？问题的症结是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神的权柄，尊主为大，就是神的话，要按照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以及神话语里面所启示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想这个重要的问题。接着我们看四世纪十八章第五第六节，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像故宫一样的传道人，他也许只会花言巧语，投其所好，就是要讨好别人。这五个人他们就高高兴兴的回去了，心想说，哎，这个利未人说的实在太好了。接着我们看九到十一节，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什么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于是但族中的六百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石陶前往。因为这五个探子回报了好消息，就建议但人攻击拉亿。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个六百人的军队，西家带眷，连所有的家当一起带走。在去拉亿的路上，他们就洗劫了米迦的偶像，诱拐了他的祭司。但人攻下了拉亿这个地方，放火烧了旧城，重建新城， 在城里安顿下来，把它重新命名为但城。接着我们看四世纪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是真正的这些人叛逆真神。约拿丹是谁呢？他是摩西孙子的后代。这些百姓远远地离开了真神。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十四节，摩西是神的代言人，这样说，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十四节很清楚地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你们看到现在摩西的后代竟成为了一位偶像的祭司，实在是太不幸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叛逆真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今天也是一样，悖逆独一的真神啊，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发生问题，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的？可能是在信仰上、宗教上的一个背叛真神，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的状况。我们看到摩西的后代在米迦雕铸的偶像旁边来担任祭司，这个不是很悲哀吗？不是叛逆真神吗？问题真是很严重。从前面一段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堕落是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叛逆真神开始的。现在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的，第二阶段是什么呢？就是人的道德开始沦丧的。所以我们看到四世纪的最后几章很生动地描述了这个骇人听闻的一个结尾，这个结局结尾很可怕。在这一段的核心人物是谁呢？就是便雅悯人。这个支派设立了重大的一个邪恶淫荡当中导致的内战，事端是出于便雅悯人，他领入杀害一个利未人的妾，利未人的妾。那其余的支派企图就要灭绝便雅悯这个族。四世纪就是在以色列全国都陷入腐败混乱当中做了一个结束，做了一个结尾。在四世纪最后一节的经文里面，就是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我再重复这经文，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接着我们看四世纪十九章一二两节，十九章四世纪一二两节，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妾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的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当时的生活状况，正像新约保罗在罗马书一到三章的描述，他们的生活就像新约罗马书一到三章的描述那个状况。听众朋友，你能够想象到一个利未人娶这样的一位女人吗？而且这个利未人他娶了她，那么他的妾对他又不忠心，离开他又回娘家去的。那么这个利未人随后也到了他岳父家，受到岳父温情的款待，住了几天，然后利未人就带着他的妾离开岳家往北走，他们在基比亚这个地方停留了一个夜晚。基比亚是便雅悯人的一个城，一个寄居在这个地方，也是来自以法莲山地的一个老人就接待了他们。在那天晚上，当他们正接待主人招待的时候，城里就有些人要求利未人与他们交合，他们是同性恋的。我们看到这和创世纪十九章被毁灭之前的索多玛城一样，就是同性恋，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利未人知道若是答应他们必是死路一条，他竟然把妾，他自己的妾 交给他们来代替他自己。所以这些贝雅悯人就整夜的强暴凌辱这个妾，最后他被凌虐致死。听众朋友，听起来会不会看起来很悲哀，令人觉得很痛苦？这个像会不会像目前有些社会的状况很相似？听众朋友，你觉得对不对？很多道德上的败坏，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和当前的社会很相似的时候，会让你心里面很不安，因为社会很乱。利未人看到这种罪行，他自己也是很愤恨不已，他要报仇。但是他接下来你看他的举动是什么，他的举动就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人性非常的卑鄙。他自己这个利未人，他就遭杀害的，他把他遭杀害的妻剁成十二块丝块，把那个他自己的妻子这个妾剁成十二块丝块，就差人分送到十二个支派，并且带口信说把详情告诉这十二个支派。下面两章所记载的就是以色列国对这个惨绝人寰的暴行，他们就做出了反应。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从四世纪最后这两章，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位国家背叛了真神以后，接下来就是道德的沦丧，再接下来就是政治上国家就失序了，没有秩序了。以色列这个时候正是这个样子，任何一个国家也会一样。其他的支派接到这个遭到解体的尸块以后，听到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之后，就激起了他们都对便雅悯人公愤，起了公愤。他们相信必须要我们来诉诸律法，至少在这方面他们还不像我们今天有些地方也是很沉沦。怎么样沉沦呢？今天的沉沦的状况呢，就是有人说，哎呀，这个律法法律算什么，哎，不要管律法，越少越好，不要干涉我们，我们做我们的，律法少干涉我们。以色列人就给便雅悯人一个机会，揪出这个人犯，把他绳之于法。但是便雅悯人竟然对其他十一个支派宣战，于是各个支派就开始集结起来，来对抗便雅悯这个支派。接着我们看二十章的一二两节，二十章四世纪一二两节。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士巴以及往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显然便雅悯人他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我们在下面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一些事情。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十六节，二十章十六节，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击弦摔石打人，毫发不差。这些700精兵精准的可以耍弄他们的击弦做武器，好像我们今天发射飞弹一样，如果他们在他们的击弦发射范围内，必定是非常的精准。我们看到这些左撇子的技巧，这些军人的技巧很精准的可以发射击弦里面的石头，摔石头。以色列人以绝对的多数就击败了便雅悯人。我们看到事实上便雅悯人几乎遭到彻底的歼灭，很危险。接着我们看44到46节，便雅悯人死了有18000，都是勇士，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往灵门盘去。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杀了他们5000人，如拾取一岁一样，拾取一岁一样。追到基顿又杀了他们2000人，那日便雅悯人死了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由于便雅悯人犯了重大的恶行，因而遭到了审判，也看见这么多人因此送掉了丧命，送掉了性命，实在这件事情太不幸了。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便雅悯他是最受 老雅各宠爱的小儿子，老雅各的最宠爱一个小儿子就是便雅悯，他是一个蒙受宠爱的一个支派。在创世纪44章里面说到，犹大这个人甚至愿意为便雅悯他这个小弟牺牲性命，他在12个支派的地位当中仅次于犹大，便雅悯这个支派次于犹大。很不幸的是，这个支派严重的道德败坏，使得支派宗室之间彼此仇恨对立起来，然后呢看到政治就混乱了，陷入好像无政府状态。首先在圣殿里面发生了宗教的叛逆，叛逆真神，然后在家庭当中许多道德败坏的事情，那最后导致这个国家失去了秩序。任何国家沉沦的时候都会经过这三个步骤，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国家沉沦都是由于道德腐败、叛逆真神，家庭国家失序了。四世纪最后的一章记载着百姓为这个失落的支派便雅悯支派哀痛，他们很痛苦，也提供了希望延续这个支派的办法。他们屠杀便雅悯人，给以色列人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便雅悯几乎是全数的要灭种的，歼灭他的支派。所以其他的支派就也起誓，因为他们绝不将女儿配给便雅悯人，便雅悯人怎么能够延续的后代呢？所以在开战之前，以色列人也许了另外一个愿，任何不愿意到米斯巴出战的人都将处以死刑。他们发现基列比亚的族人没有回应这样的诉求，于是会众就打发12000勇士杀了基列比亚所有的男子，已婚的妇人把还没有出嫁的女子带到示罗的营地，他们将这些还未出嫁的女子许配给400个便雅悯人，他们也另外想办法为其余的便雅悯人找到妻室，重建毁于战争的城市。那么我们看到在四世纪的这个年代，在一片混乱跟腐败当中啊，告一个段落了。四世纪的最后一节的经文，最后一节的经文为四世纪这个混乱腐败的一个时代啊，做了一个悲惨的结语。听众朋友，你知道这个做这个悲惨的结语是什么吗？我想你已经猜想到的，就在21章，四世纪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啊！这些经文是我们从四世纪里面重复的看到，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听众朋友，也许你现在可以了解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麻烦从哪里开始的。最主要，听众朋友你一定要明白，最主要就是在人的灵命上、灵性上出了差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有问题，我们离弃了真神，灵命有问题，出了差错。所以我们追根溯源，就是找到那个根源，到底问题到底怎么来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时候要啊提出一个让听众朋友可以思想的一个问题，作为我们的一个反省。问题从哪里开始？当然是从教会开始，从信仰真神的教会开始的。因为教会或者弟兄姊妹人啊，背叛了独一的真神，离弃了耶稣基督，接着的罪恶就出现了。我们知道啊，离开了真神，人的道德败坏，吸毒、奸淫啊，代沟的问题、家庭问题啊，贪毒的问题啊，彼此仇恨的问题，不断的就会出现了，慢慢就会蔓延到什么政治圈，那些政治人物啊，所谓领导人啊，这是一个很悲哀的。政治开始没有秩序，乱七八糟的，所以当时啊，也许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啊，也许很多人就提出改革，人大家这样说，我们可以啊改造这个啊，变那个啊，让政党轮替一下啊，或者政治上改革革新了，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听众朋友，我们所认为按照圣经的教导， 这一切啊，不是说不好，但是并没有功效。为什么？因为没有治本啊，都是治标啊。大部分今天提出来的问题解决方案不能够治本，都是治标。既然是不治本只治标的话，就是没有功效，并没有解决我们生命中最主要的问题。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必须要回归到一个灵性人的灵命的根本，找出这个本源在哪里。因为按照圣经所教导的，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自以为是，就离开的在灵命上，在灵性上离开了一个正道，离开了根本，就是离开了生命的本源，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知道啊，家庭问题、政治问题、道德问题，麻烦就是从这里延伸的啊。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所学习的一个功课。好，今天虽然我们有许多的改革变这个或者经济问题变这个变那个认为问题有了经济问题可以解决了，一些都解决了，不一定。问题，因为人问题是在哪里啊？是在人心里面，人的灵命的问题，根本的问题，离开了正道，无法无天，所以许多问题就延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感谢神啊，我们这段时间都花一点时间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学习的功课呢？就是历史上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在循环，那个循环啊。那么从一个在这个循环当中，主要的问题啊，就是人啊没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好的药方来解决这些问题，历史循环的问题。好，从一个好的政府、好的国家慢慢堕落，道德败坏，家庭破碎的，离开了真神了，这个不知道后来又悔改，但是又是继续的循环下去。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今天读到士师记里面，我们回忆起来，是不是我们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神啊，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今天我们该怎么样啊？从我们根本的问题做起。也许今天的教会，有些教会不是每个教会，也许他们也背叛了真神，所以就堕落了。那么家庭出了很多问题，就是蔓延影响到邻居，影响到整个国家社会整个失去了秩序。所以感谢神，我们有这样一个节目，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是要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得到神给我们的启示。因为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今天也许听众朋友，也许你的心里面好像很不安，好像不晓得怎么样解决这个现况，但是听众朋友，我们不要担心啊，因为在这种动乱的社会里面，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接触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基督徒，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我个人的救主，我们家庭的问题，我们工作的问题，个人工作问题，我们社会问题啊，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我们内心啊，心的改变。要改变社会，要改变群众，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自己信主有多久了？我自己信主好多年，现在越来越明白，这个罪，在神面前人人都是一个罪人，若不悔改，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神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要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释放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生命都改变。感谢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今天在神面前你也可以做这样的决志，求神的怜悯，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让我们经历生命的改变。在人所不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这个就是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这个就是士师记，我们透过士师记的教导，让我们可以警醒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士师记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 接下去我们要读哪一卷书呢？就是要读路德记啊，旧约的路德记。路德记很短，愿听众朋友你先读好几遍啊，让我们一起查考的时候啊，求圣灵光照你，也光照我，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圣经。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感动的，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